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十八章。十八章呢，就承接十七章的最后一节啊，就是那众王的大城呢，就讲到了在第二节，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所以呢，十七章的这个大淫妇呢，他所住的这城啊，管辖众地上众王的大城呢，在十八章被称为巴比伦。所以这是讲的是同一个组织啊，也就是呢离经叛道的教会啊。十七章呢称他为大淫妇，十八章呢以他所住的城呢称他为巴比伦啊。那十七章呢到第十六节呢，就讲到这个组织最终呢因为和地上这敌基督的矛盾君王的矛盾呢，他最后呢反而被君王所消灭了这如同当时那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那离经叛道的那教会啊，最终反而是被罗马帝国给消灭了一样。那十八章呢，就讲他的这所显明的这财富啊，这座城的富有，这座城呢是被神审判了啊，因为我们注意到在十六章啊，十六章的第十九节，那大城列为三段啊，所以就讲到了这巴比伦大城在神审判的过程中啊，他的一个情形是怎样。所以这大淫妇是被与他同谋的那些地上的那列国之王啊所消灭的啊。那十八章呢，这城呢是神所毁灭的啊。那这城呢，它是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从十八章能看见这么几个。第一呢，就是极其富有啊。那第三节啊，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啊。那在第十一节啊，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买他的货物了。那这些货物呢就非常非常的多啊，我们看见一直到第十三节都在讲啊。那第十七节呢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啊。那第十六节就讲到他的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啊，金色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啊，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结论啊，就如同我们在第十七章的第四节看见的，就是他非常的富有啊，非常有钱啊。那这个很吻合那离经叛道的教会嘛啊，因为这教会如果他不要神呢，他就要世界。那世界最吸引人的是什么呢？就是钱嘛。那贪财是万恶之源嘛。所以在这里就再一次很吻合呢在耶稣时代第一次来的耶稣第一次来时代的那些大祭司啊法利赛人啊那些宗教人士。我们知道呢，耶稣有一次他进到圣殿他用绳子当鞭子把那些做买卖的人都赶出去了。然后他就说，你们把我父的殿呢变成了贼窝在那里有兑换银钱的，他把那兑换银钱的桌子给掀了有可以买卖牛羊的，这就是祭物嘛，把这些都赶出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从侧面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这所谓的宗教阶层呢，已经把这当作一个谋利的方式了所以不是属神的教会呢最终他一定会贪财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个宗教实在是一门好生意我们可以想一想到当时耶稣时代第一次来的时代的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如果要去圣殿一年三次进去上去过节，平时去献祭那他们如果住得远那他要去献祭的话呢，那只能是问这圣殿的管理圣殿的这些宗教阶层去买呀，那同时呢，他们带的钱也要换呢，那这就是贸易嘛，所以第一个点呢，就说明这宗教阶层它非常的富有这个宗教组织。第二个特点呢，也是跟这相关的，就它做很多贸易。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在第十八章的十一节和十二节，很多的客商去买它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极其的多就几乎可以用涵盖了方方面面来描述那最糟糕的呢，就是第十三节的最后车马和奴仆人口 那甚至人口的贩卖啊，他也参与。那这就显然他绝对不是属神的教会了，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一个属神的教会怎么会去参与这样的事呢？那但从侧面看见呢，这样的一个组织，它控制了地上的贸易啊，这个也很好理解。我们要想一想，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以色列人的贸易谁在控制呢？可不就是宗教阶层吗？那他们因为规矩是他们定的嘛，那要怎么献，献多少，什么样的牛羊合格，所以当人在宗教里被控制的时候呢，就类似于完全屈从于服从于这宗教组织啊，他不但人的思想受控啊，在十八章就看见人的财富也是受控制的啊，完全也是和这宗教组织呢有产生极紧密的联系的，所以让我们看见在末世这七年里，这宗教组织呢它不但把人带到假神那里去啊，就是十七章所谓的行淫呢，它也控制人的商业行为啊，而且它是呢商业行为的中心啊，那大城嘛，我们可以想想今天世界的大城可不就是金融和财富和贸易的中心嘛，在那个时候因为全世界的宗教化当然这宗教化不是褒义词啊，是贬义词，因为它被归向了一个假的离经叛道的教会啊，但是人却眼瞎啊，以为自己是有神的然后就一起跟从他啊，这和耶稣第一次来犹太人的状况是极其相似的所以我们一再的说在最后的这七年呢，整体情形会回到耶稣第一次来的那情形啊，等于就是时间上又续上了情形都是一样的也有离经叛道的教会啊，也有地上的君王与他勾结也有圣徒被逼迫都是一样所以在最后呢我们看见这个组织呢它的这商业属性呢就使得它成为那个世代就是最后呢世代最富有的一座城这个富有的程度呢从客商的描述里就能够看见，所以客商一直的悲哀哭泣比方说第十节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呢，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然后呢再看第十六节哀哉哀哉这大城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那客商的悲哀是因为他不能再做生意了不是因为客商真的怜悯这城那在第十九节这客商又喊着说呢哀哉哀哉这大城凡有船在海中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所以首先看见地上的贸易是他控制第二看见呢就是神对他的审判如此迅速的来到以至于给地上那些做贸易的中间商一个极大的警醒和打击我们可以想象，假设今天比方说地上最著名的商业和贸易城，假设纽约突然之间就被毁了我们如果有911都尚且是全世界的人都瞩目的话呢，我们可以想一想比这程度要大得多得多的一个事件会对全世界关心这商业关心这贸易的人会有多大的冲击所以这是从这些的描述里我们能够看见的。那最后呢我们看见神的审判呢就是警告人呢要从里面出来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四节我的民呢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第五节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所以这里呢显然当然有形的不要待在那座城里，有形的这肯定是对的，但同时呢他也告诉所有的人要离开这离经叛道的教会要从他里面出来因为神要审判他，他的不义神想起来了他的不义当然就是他迫害基督徒嘛，迫害圣徒 在18章的最后24节，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虽然他打着敬拜神的名义，最终他却是抵挡神迫害圣徒的人，所以这罪呢，神就想起来了，神要我们要警惕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这是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啊。这结论呢，如果我们把17和18章拼起来看呢，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它有宗教迷惑性啊，同时呢，它的迷惑性就体现在呢，它打着神的名义啊。如果我们自己不读经，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不近呢，我们就可能会眼瞎，以为自己跟着这教会就在跟着神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实际呢是带人到敌基督啊，到偶像那里去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他贪财嘛，那贪财就是拜偶像嘛，所以假的教会最终一定是贪钱的。我们很难想象耶稣以及他所带领的这教会是极其的富有，像十八章描述的这样，不可能的。今天没有哪一个真的教会会有这么多的产业的，因为教会的产业是在天上啊。那这是第二个特点啊，就是第一它有迷惑性，第二呢它是把人带到世界，带到偶像那去的，第三呢就是它其实是逼迫圣徒的这个是非常糟糕的。就是我们如果想要跟从神呢，不是说不相信他，甚至不能跟他有任何暧昧的关系啊，因为他是神的敌人啊。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啊，一个人说他相信神啊，他敬拜神，我们就不需要过度的警惕啊。其实呢，这人很可能，如果他是在17、18章这样的一个宗教组织里的呢，他很可能就是钉死耶稣的该亚法那大祭司。如果我们觉得这大祭司是神的仆人啊。那我们就有危险了，所以18章的结论就是要出来，从那城里出来啊。所以教会在初代的时候还是与宗教阶层划清界限的。我们很难想象保罗啊、彼得啊、雅各、约翰跟大祭司有什么关系啊？恰恰相反啊，大祭司常常逼迫他们啊，不准他们讲道啊，甚至呢被杀之人的血呢也都在他们那能见着所以从这些呢我们都会最终看见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也就是18章的21节到23节反复讲了一个词啊，就是绝不能再看见就比方说21节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看见。所以绝不能这个词在之后反复出现这些作乐吹笛的声音绝不能再听见异人绝不能再遇见这反复的讲绝不能，就是指神的审判是永恒的这样对这假的离经背道教会的审判呢，到18章就结束了也使得16章这七晚的审判到了一个最高潮的顶峰。19章开始，神就要开始描述他天上的羔羊的婚宴，以及他带着教会回到地上做王了我们从19章一直到本卷书的最后，就都是神在地上要行他的美好的旨意，以及在永恒里要与他的儿女同住他所要给我们的新天新地。哈利路亚。